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今天我们继续的谈谈圣经的权威。我们就曾经说过，耶稣承认新约的权威的，他特别的预备了使徒来为他做见证。那这些使徒权威是怎样的确立起来呢？使徒的独特性呢，是有两方面的印证的。第一方面是他们自己知道，所以新约当中不时的流露出他们所自觉的权威来。保罗和约翰就是这样。保罗不仅是为他作为使徒来辩护，更一再的强调这一点。那现在我们再次的看看他对帖撒罗尼迦教会很果断的指示。他说，我们靠主深信，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，后来也必要遵行。弟兄们，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吩咐你们，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，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，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。这里的我们是指谁呢？这个就是使徒权威的一个复数词。谁胆敢发布这样很权威性的命令，要求别人顺服呢？就是基督的使徒，奉基督之名说话的。他宣称基督在他里面，借他说话。所以当他初次访问加拉太的时候，虽然因为生病而外貌不体面，加拉太人也没有轻视他，反而接待他如同神的使者，如同基督耶稣。保罗也没有因为他们对他过分的恭敬而责备他们，相反的，他们这样的接待他是应当的，因为他是一位使徒，一位大使，是有权柄的基督的代表。约翰也用了使徒权威的复数词我们，而且不断地提醒读者要注意他起初给他们的教训。鉴于这个假师父逐渐增多，他就大胆地写了，我们是属神的，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，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。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。换句话来说，约翰书信的读者用来分辨真理和谬误之灵的方法，就是试验他是不是和约翰的教导相符呢？假师父因为不听从约翰，就显为是虚假的，而真的基督徒因为顺服使徒的权威而显出自己的真实来。使徒权威的第二个印证是初期教会的承认。例如使徒时代之后，大概是西元110年，距离最后一位使徒约翰去世不久，安提阿的监督伊格拿修写信给小亚细亚和欧洲的几个教会。在他的致罗马人书第4章当中，他写到了，我不像彼得和保罗那样吩咐你们，他们是使徒，我只是个罪人。他是一位监督，但是他承认即使监督的权威也不能够和使徒的权威相比的。到了第4世纪的时候，当教会终于都决定了要把那些的书卷收进新约的正典当中，关于哪一些应该删除，哪一些应该存留，他们所用的检验的方法就是，这些的书卷是不是出自使徒的手呢？也就是说，是不是使徒所写的呢？如果不是，那么他是不是出于那些跟随过使徒、带有他的权威的信徒的手呢？那加上后面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新约各卷书并不是每一卷都是出于使徒之手。但是他们认为啊，如果有一卷不是使徒所写的文件，却带有使徒的表征，也应该算作是属于使徒的。比方说路加常常陪伴保罗，是保罗亲密的同工之一，而初代的教父帕皮亚和艾任纽 称马可为彼得的诠释者，因为马可很忠实地记载了彼得对于基督的回忆和彼得的教训的。所以教会并没有赐权威给圣经，只是承认他原来有的权威而已。